耳朵里的博物馆之卢浮宫的前世今生，一起走进这座博物馆中的博物馆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继续跟随耳朵里的博物馆了解卢浮宫的故事吧。前面我们说了，路易十四在位统治时间长达72年，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呢，他发动了很多次战争，通过炮火将太阳王的威名传播到欧洲各地，使法兰西帝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。路易十四呢，也一直沉浸于他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中，自封为太阳王，将自己比作太阳神阿波罗。他最出名的一句话呀，就是朕即国家。如此自大的一位君王啊，自然不愿意居住在前几代君王一直居住过的卢浮宫了。于是啊，他需要自己新建一座宫殿，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。他相中了一直作为行宫使用的凡尔赛宫。1682年，路易十四将整个法国宫廷从巴黎迁往了凡尔赛，并且决定重新设计和兴修凡尔赛宫，将它修建成一个与自己地位相匹配的宫殿。那么经过历代国王改建扩建的皇家宫殿卢浮宫怎么办才好呢？卢浮宫无可避免地被闲置下来了，成为了过去式。但是帝王如此耗费人力物力的举动啊，遭到了皇室大多数人的反对。这些人并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巴黎的美好生活，而搬去一个并不太平的凡尔赛。因此啊，路易十四和皇室成员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。他甚至一度心血来潮，想要拆毁整个卢浮宫，好使得那些想要返回巴黎的贵族皇室们断了念想。而且如果卢浮宫被拆除，还能为当时的法国国库省下每年维护宫殿的费用。但无论是路易十四自己认识到了这个决策的冲动，还是他迫于多方压力和考量，最终啊，他还是放弃拆除卢浮宫了。保留下来的卢浮宫很快便转变了身份，从法国五位皇帝居住过的皇宫变成了一个文化教育场所。路易十四将法兰西学院、文章院、绘画和雕塑学院以及科学院搬入卢浮宫的空房，此外还将一些学者和艺术家邀请住在卢浮宫的一层和大长廊的二楼。可以说啊，卢浮宫在此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学院，成为了知识的殿堂。小朋友们，假如你是一个在这个时期在法兰西学院读书的学生，每天居住在如此优越的环境之中，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，你会愿意毕业吗？也正是有了这样一段历史啊，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，人们将卢浮宫保留了下来，将其变成了一座博物馆。路易十四呢，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他抛弃的卢浮宫会以这样的形式迎来了新生，从一个人的宫殿变成了知识的宫殿。然而啊，路易十四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要拆毁卢浮宫的国王，在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啊，卢浮宫又经受了哪些考验呢？后面的节目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解答。